耶和华，你已经向你的地施恩，救回被掳的雅各。你收转了所发的愤怒和你猛烈的怒气。你要向我们发怒到永远吗？你要将你的怒气延留至万到万代吗？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得借你的慈爱，又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你的救恩曾来与敬畏他的人相近，叫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诚实从地而生，公义从天而现。公义要行在他面前，叫他的脚中成为可走的路。好，我们一起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我昨天美国发生了大事，还有人闷在鼓里吗？啊，我们听说发生那个事情的时候，我们正好在飘在这个 Tacoma 的这一个 ferry 的那个海面上，正在钓着比目鱼啊，一条接一条。然后到晚上的时候，从罗姆斯的二哥从国内发过来消息说，你们美国发生了大事，你们知道川普被谋杀。我说听说没谋杀，罗姆斯从上面抽下来，我们回到家10点多，在正在清理那个，跟那个二嫂清理那个115条的比目鱼，今天你们可能可以吃到60-70条70-80条，我没有数过。我以为川普不见了，结果他说有一颗那个枪手怎么样，在房顶上用步枪挡了5枪，死了多少个人？2个人，一个人，一个死一个重伤。结果川普只是听说在耳边上插了一下而已。大家说这个家伙还命还真大，你知道吗？但是我很开心他没死，不是因为他没死开心，或是死开心。我是因为我计划今天要向这一个叫81岁，一个叫78岁的两个老头子开涮。今天要拿他们两个作为例子，今天要讲这篇道。罗牧师冲下来跟我讲的时候，我说啊，哦，这是一个很好的今天加深了，可以我今天要讲他们这两个人的。那我们今天刚才读的经文，要讲到的经文是在诗篇的85篇。诗篇85篇这里有个小标题说为国家求福。而且这个诗篇不是很多篇都是大卫写的，但是不是，今天是讲到说是可拉的后裔，教育令长啊。可拉是什么？可拉是在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家带到旷野的时候，曾经有一批人背叛上帝，可拉带头，结果可拉和他一党的人就灭没，但是他的孩子上帝没有灭掉。所以说呢，可拉的后裔，而且他们好像在圣殿里面有一些负责，当时是会幕，后来是圣殿里面做这些诗歌，像类似诗班那样子的人物，所以说很有音乐天分的啊，这些人，所以说其中就写了这个诗篇，然后为当时的他们的国家，或是以色列国，或是犹大国来求平安、求福。那这里面这段话里面，这十几节经文里面，总共有3次出现公义。 而今天下午的时候讲到的时候是主耶稣的那个先锋施洗者约翰，他被虽然被当时的王希律王开为是先知，也常常听这个先知这个的讲道，可是呢听是听，他并不是照着去做。然后呢后来因为这个故事应该是我们下午再讲，但是今天要点一下是说最终是他死在希律王的这个狂妄和发誓，说发誓给他的子女说我国的一半都可以给你，因为你跳舞跳得太漂亮太好了，我要奖励你，就是这样一个疯狂的一个想法。然后那个女孩子就跟她妈妈讲，我要求什么，像这个王。她妈妈说你把那个施洗约翰的头砍下来叫他，然后放在盘子上端上来，因为希律起的事，只好把那个希律的头砍下来。因为这个女孩子的妈妈记恨这一个先知约翰曾经控诉他，你嫁给你兄弟的嫁给你老公的兄弟是不对的，不合圣经的。从这件事情上看不到公平，也不看不到公正，也不看不到公义。这是下午的内容。所以说其实刚才读的经文当中，今天的主题就围绕在公义、公平、公正上面。好，从圣经的故事现在我们一下子拿回到美国的历史再到当今现在美国的状态。我们知道美国是从清教徒从英国受到宗教逼迫之后，然后逃到了美洲称五月花号，而这一群人在美国落地之后就开始慢慢的建立一个比较敬畏上帝的，因为当时的可能那些后来立国之后的很多的这个议员包括总统都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所以说当他们设立宪法的时候讲到说特别重要的一句话，说人生而平等。原则是什么？因为他们以圣经为原则，所有人类都是上帝的儿女或是上帝的子民，上帝的百姓，是上帝所造的，所以说人才会生而平等。而且在每一张这个美国的这个纸币上面还有硬币上面都写着 In God we trust， 我们他们宣告在钱币上宣告我们相信上帝。这样的一个国家才在 这些年里面一直的祝福他，因为圣经应许说敬畏上帝的那国是有福的，敬畏上帝的王是有福的，敬畏上帝的百姓也是有福的。可是美国宣称或是你去采访的时候，很多人说哎呀我是基督徒，所以说好像以前有做过调查，像90%以上都好像宣告自己是基督徒，有些是一出生就是基督徒，有些是在后来长大的过程当中信了耶稣接受基督。可是在美国的这是多少年，反正 有几样事情，一个是同性婚姻合法化，一个是大麻合法化，一个是堕胎合法化。无论是道德的角度来说或是说信仰的角度来说，都在 走这个违背上帝的违背圣经的路。上个礼拜不是同性恋日吗？他们都在庆祝吗？对吧？上个礼拜我把中间那一盆拿走了，他们没有把它拿回来，彩色的 那个沙子，但是呢他们其他颜色 还放在这里。然后呢我们进来的时候他们每一盏都亮着。我上个礼拜就讲前个礼拜就讲了前个礼拜罗牧师是上个礼拜讲到，前个礼拜的时候我这点中间的我把彩色那个换掉， 这点白色的，我说我们基督徒这尊白色的代表了这个干净的圣洁的上帝的那个烛光，其他颜色的那就是妖魔鬼怪，这个就是双性人哈。这个不同的颜色就代表了对他们来说是多元化是进步，对我来说那就是妖魔鬼怪的堕落，因为这不是上帝的公平，也不是上帝的公义，也不是上帝的公正。所以说今天他们点着七支蜡烛，我把六支全部把它吹灭掉，刚才上来怎么这就这么多颜色被点在那里，今天照样还是点回一支白色的，独尊我们所要敬畏的上帝。虽然上帝有恩慈，虽然上帝是慈爱的，但是上帝也是公义的，上帝也是圣洁的，不容一切的罪的事情、恶的事情、邪的事情、妖化的事情产生，特别是在聚会当中。那为什么这个地方 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因为我们知道信义会的华人那个白人教会普遍已经接受了这个所谓他们心目中的先进和文明，但是王牧师还是这么反动，但是我就知道圣经不喜悦。所以说怎么样我们要宣示我们的这个立场。好，美国的这个敬畏上帝的历史和或是堕落的历史正在进行当中，那出现两个人都在追求公平公正公义。川普的我们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待川普，怎么看待拜登。川普要什么？川普说美国再有钱再强大，特别在军事上，除了这个核子武器少，整体的这个军力上来说的话啊，无论是航母也好还是潜艇也好，到现在还是世界上的军事老大。他要的是什么？如果我要保护你，你要交钱。这就是川普追求的公平正义。所以说当他觉得哎呦，当时跟中国贸易那个好像顺差还是逆差，就中国卖到美国的东西特别的多，美国人买给中国的东西相对少，所以说呢对他来说这就是贸易上的不公平。我卖给你一块钱的东西，你也卖给我一块钱，那叫平均。所以说川普的思想里面就是一个商人的思维，对吧？他要的是说贸易上经济上面的公平，他要追求美国的再次强大，这就是他的公益心目当中的公益。虽然很多这个思想被极端化的基督徒，他们觉得川普啊很敬畏上帝，川普是天选之子，这不是 王牧师看待的。在我看来那是他人性的追求的公益和公平。可是这个另外一个老头子啊，再大三岁的这个拜登呢，他追求什么公平？他就欢迎难民进来，无论是非法不非法的，然后呢把你中产阶级交上去最多的这些税就发给他们，这个叫公平，不是吗？对吧？要无论你真的是勤奋而贫穷，还是因为懒惰而贫穷，他不管，只有你却是贫穷的，好像你是弱势的，我就发钱给你，对吗？这就是拜登这个代表的这一个群体里面的公平。所以说这两种的公平啊，或者他们所追求的正义合不合神的道？圣经中的正义公平公义不是这样的。敬畏上帝，远离作恶，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这是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子民或是基督徒。怎么说呢？基督徒可以说是先一步回家的上帝的子民，可以享受在神家里面的各样的福气。可是呢你即便是非基督徒， 你是不是上帝的子民，你仍然是上帝的子民，从圣经的角度来说，只是你在你的生命在外面流浪，很难享受到在主里面的人所有的，在困境中都有平安，在苦难中都有上帝各样的这个啊化了妆的祝福。这是啊，我昨你知道吗？王牧师这个手指头是怎么样是受伤的吗？昨天就是因为有一条鲨鱼又追求它的公平，就把我咬了一口，没有咬断，已经是万幸，你知道吗？当我们吊着吊着的时候，鲨鱼也上来，鲨鱼上来的时候已经拎上来了。其实这种鲨鱼是不能保留的，所以说呢，我们拎上来之后是要用把钩子脱掉之后就要甩回去。可是当时的时候，我发现，哎，他这家伙整个虾还在嘴里面没有吞下去。我说我把它捡回来，好家伙！当我一捡的时候，它一咬进来，我一拉三条杠。如果不拉得快的时候，这个可能就被它咬断了。那个鲨鱼这么长，我们每个基本上连鲨鱼在生物界，你把我钓上来，你这个家伙，他如果有思想的话，你这个老王连这个虾你都不让我吃下去，这就是他要追求的公平正义。结果呢，我就付代价，我就问，还好我去钓鱼都是随时带着这个云南白药创可贴啊，因为知道不是被钩子扎，就是有这种的危险存在。你们联系起来了吗？对我来说，这么清晰的思维，这就是王牧师的跳跃式的思维。你们要跟着王牧师认识，王牧师听到方式。你看，拜登有他的公益的标准，那个川普有公益的标准，连这条鲨鱼也有公益的标准。因为什么？我呢有什么标准呢？我的是说，不要浪费了这个虾，再拿上来还可以再继续钓比目鱼。你们听起来就很抠，就因为我抠，所以说大家可以吃到那么多的鱼，对不对？这个是什么？还没听明白吗？能够笑得出来的都听明白了。好，讲了这么一堆，到底我们要做什么？今天听到的，我们曾经是神州大地的，对吧？居民，我们的祖国是在啊中国，被称为是神州。结果虽然称为神州，但是这个神因为有太多的神明。可是我们今天到了美国，认识了美国大部分人所认识的这位上帝，这位耶和华或者这位耶稣。然后我们今天慢慢从无神论、进化论、唯物主义的这种的教育底下，转变成为认识了这一位有慈爱、有公义的这一位上帝。我们成了这个国家，有些人已经像，就像我们，因为91年到现在，我坚持了很多年都不愿意加入美国公民，不过上帝逼着我去加入美国公民，好把罗牧师快点申请过来，那他才可以跟我一起去读神学，所以才能够快的成为牧师。否则我一直赖在绿卡的位置上面的时候，他不知道现在能不能到美国来。91年到美国来，终于我们全家现在是两个出生在这里，全成了美国公民。但是我们虽然成为美国公民，要宣誓效忠美国，对不对？
对，
虽然手是举着效忠美国，但是心还是想着我们自己的曾经的祖国。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然后我们又成了基督徒，拥有了另外一个身份，曾经的中国公民，到了美国之后成了美国公民，然后呢又成了天国上帝国度的公民，神国的公民。然后我们应该在每一件事情上碰到的时候，我们要为在中国的国内的同胞来祷告，希望他们有机会出到美国来，或者是说他们出不到美国来， 也能在中国能够听到福音，听到关于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的这个福音和救恩。那身处在美国，我们又作为一个美国的居民，我们对美国还肩负了一个为他们祷告，希望这个国家继续能够有更多的人敬畏上帝，不会从罪变成恶。因为有人已经在这个美国的历史当中，我们也看到无论是总统候选人还是总统， 有多次的被暗杀的经验。我们知道当这一个枪手当他说我要杀掉这一个川普，不让他连任的时候，不让他当选成为美国总统的时候，那个叫罪。可是当他真的开枪打的时候，那个叫恶。为什么？因为这个意念出来是罪恶，他控制不了。可是当他打的时候，就变成谋杀，不是吗？而圣经里面十条诫命里面，其中有一条是什么？除了孝敬对人的这个那几条里面，对人是说要孝敬父母之后的第二条是什么？不可谋杀。当罪成形的时候，就发出恶来。但是他追求什么？他追求他心目中的公正公平。我只要杀掉他，我可以不择手段。我不愿意川普再次的成为总统。这就是这一个罪人变成了谋杀者的这个追求的公义。无论你的这个理想和这个愿望有多么的伟大，就像今天我们说，我可以把这蜡烛吹掉，但我不能够在美国教会在这里聚会的时候，我跑进来把这些吹掉，那就不一样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这一群体里面，上帝让我跟罗牧师在这里作为牧师，我们负责这群弟兄姐妹的他们的灵性的需要，他们信仰所坚持的是什么。但是我不能够干预英文教会，如果我提早来到这里宣示我的原则，我的立场，圣经立场，啪啪啪把这些吹掉的时候，那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坚持，但是在行动上面的时候是需要有度。这个人可以讨厌川普，但是他用枪用子弹要去杀掉什么时候的话，他就不是在伸张公义和正直，就变成一个谋杀犯。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在美国的基督美国的基督徒，华人基督徒，然后我们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为这个国家继续的祝福有敬畏。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持守，我们好好的看圣经，好好的理解认识我们上帝所喜悦的是什么，讨厌是什么。就是两点，一点是为你所身居的国家祷告，为你曾经的祖国祷告，为你自己祷告，能够持守真理圣洁的立场，然后用一个慈爱和恩典的心去待人处事。假如说我直接冲进来把英文教会在聚会的时候把它吹掉，那就不是用恩慈的方式，或是说一个，但有人会极端地说，王牧师，你明明知道这是不合神心意的邪恶的，你不做这样的事情，你岂不是包容和纵容罪恶吗？那是另外一个层次的事情。因为我们不要把我们所坚持的公义圣洁强注在其他人身上，好像这一个想要杀害川普的人他的决定一样。不要把罪，因为罪我们真的是无法彻底的消除，但是我们可以求上帝给我们能力，不要成为一个作恶者。好，那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感谢你，虽然美国经历了昨天这次再一次的有谋杀这个总统候选人的这个行动，在美国产生的轰动，他不只是要杀，他也完全没有顾及到有这么多其他的人在那里，他不但恨川普，他也恨所有川普的支持者。这种狂热的人 在美国能够被不断的减少，愿你自己对这个国家曾经产生出来的众多的敬畏上帝的先贤和今天还持守圣经真理神道的人被主你自己兴起来，好叫我们住在这一个国度里面仍然有平安，有真正的属天的公义，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唱最后回应的诗。